开始上课啊。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一个就是操作系统运行机制这一块。这一块呢，我们已经配合源代码阅读了。现在是这样，就刚才时间关系，能不能比较紧？源代码还没发过来，只把那个要求发过来了，发了四个要求。发了信箱了啊，本来想上那个速语168，结果后来我密码忘了，我说还得重新注册呀、什么的，咱待会看看能不能课间注册一下。然后呢，现在是这个我们就是还是用邮箱了啊 ，ECS 那个计算机2014163.com 那个发过去了，发了三个邮件，第一个邮件是前几节课的课件，我弄成 PDF 格式发过去的。第二个呢是这个源代码阅读要求，还有一个是这个论文的读写要求。那么我们按照上节课所说，论文要读，那么在反正每一种论文大概给了一篇啊，就选一篇，一共四类论文啊。那大家再回去再看吧，反正就是结合我们这一部分内容，大家要去读源代码了啊。那么这部分内容呢，主要是谈什么呢？谈硬件机制啊，希望大家对以前可能都接触过，我们是集中起来重新再讨论一下。所以根据你以前所学习的、所掌握的啊，我们来看看，重新啊把它放在一起来谈啊谈。也就是在操作系统实现的过程中，我应该跟哪些硬件打交道啊？当然，我们这个有点就是把它都放到这儿，其实后面还有一些章节跟硬件有关啊，但是就还暂时没太那什么，就是点到为止，有的没讲那么细。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就是我们经常说用户态、内核态，是吧？内核态。那么就一般的我们要画图的时候，我们就都是画一张，画一个这个线，画一条线，然后上面就是用户态，跑的是应用程序，下面就是内核态、核心态、系统态，这几个词都统一的啊。都差不多的内核态，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些术语啊，就大家就基本上能接受，就是这两个就比较容易接受啊。然后呢，我们就要把中断系统讲一下，这中断这个机制很重要啊，就在操作系统当中它起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机制啊，非常重要的作用，整个系统就靠这个机制来不断的来往前走啊。然后呢，我们要考虑存储这个在中断的里头有一种特定的中断叫系统调用。系统调用它属于我们广义的中断，其实中断这个词待会儿我会看到叫中断和异常啊，中断和异常。系统调用是属于一种特定的中断，特定的异常啊，待会儿我们再讲这个。还有就是存储系统，还有就是一些高速缓存一些概念。当然从硬件来讲，其实我们这还可能没有讲时钟啊，时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根据情况以后需要的话，我们再补时钟的概念。反正时钟总是大家都知道，系统有时钟啊。好，那首先我们来看 CPU 啊，我们当然对 CPU 都比较熟悉。那么 CPU 呢，它是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 CPU 执行指令啊，所以 CPU 呢，我们一般会给 CPU 设置这样一个状态的概念啊，状态就或者叫做我们叫状态，也可以叫特权级别的概念。也就是说，不同的状态表示出的级别、特权级别不一样，而不同的特权级别它执行的指令不一样。我们都知道 CPU 可以执行的指令的集合有一个集合，有一个全集，对吧？有全集。但这个全集当中呢，并不是什么时候这个集合的任何一条指令都可以在 CPU 上跑。那么我们把这个系统的状态 CPU 状态划分清楚以后呢，那么这个指令的集合就按照系统状态就划分成不同的子集了，有一个全集，全集里头套一个子集，子集可能再套个子集，可能有个最小的子集。那么假定说最小的子集是在这个状态下，也就是在某个状态下只能执行这个集合的指令，你执行了不是这个集合的指令，硬件就会报错，所以它是和硬件设计有关系，也就是说和我们说的 CPU 状态有关系。所以呢，这个首先硬件在设计 CPU 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状态考虑在内了。那么为什么考虑这个状态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希望 在 CPU 上跑的程序，它是有一定的特权，分成不同的级别。那么我们最简单的级别有两个级别，一个是操作系统，一个用户，啊，这是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划分，操作系统和用户。那么用户跑用户的程序，我们叫做普通程序、应用程序；操作系统跑操作系统自己的代码。我们希望操作系统的代码和用户的代码，它的这个执行起来是要隔离的，也就是说，用户不能去跑操作系统空间去跟操作系统去做一些事儿啊，就是不允许到操作系统的这个代码当中，或者是限制或者有一些这个读写，这都不允许啊，不允许。所以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啊，咱们就不用讨论那么细了。说，那么为什么要设计级别呢？设计级别其实就是保护控制啊，保护性控制，对不对？就有控制权，有保护权。那我们想，咱们这么说吧。咱们随随便便，咱们也不能进中南海，对吧？当然，这个咱们也不能进，比如说一个安全大楼，对吧？但是因为有安全的这个要素，对吧？或者这个，甚至北大你也没有北大证件你进不来，对不对？那这是什么？就是一种保护措施。也就是换句话说，不同的证件你只能进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如果我们有一个楼非常重要啊，就是科研的楼也很重要，那么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进啊，就是都要有查证的吧。查完事儿之后，你符合要求你可以进，不符合要求你就能考。所以相当于这个我们在这个计算机上也是这样，分成不同的特权级别。这第一个。那么我们在首先我们要有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我们当然为了说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也顺便把 CPU 的构成、它的基本工作方式也稍微说一下。比方说，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处理器啊，处理器，它有运算器、控制器。和一系列的寄存器以及高速缓存，啊，这有这么几个部件组成，啊，我们没有机会，到时候有机会看到图就知道了。到后面讲存储管理的时候，那么运算器我们管不了，是吧？控制器我们也管不了，高速缓存也不在我们管的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控制的、能够往里头写东西、能从那读东西的，就是一系列的寄存器，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作为操作系统、作为用户程序，可以通过这些一系列寄存器的设置啊、读写啊，可以做一些对系统的一个干预，对吧？这系统干预。那这一系列寄存器，说是一系列，是说它有很多，大家大概能就是原则上讲，我们应该知道，比如说 X86 啊，咱们就一般常见的就是 X86。或者 IA32 也就差不多的意思，就在细节上有点不太一样，比如32位对吧 ？IA32、X86 体系结构，或者 IA32， 或者当然 IA64 也可以，但是我们只能说某一种体系结构，比如 IA32， 英特尔的体系结构的32位的，那它的寄存器就有有限个数，比如说有多少个16位的，有多少个寄存器，有多少个16位的这种通用寄存器，又有多少个控制寄存器。又有多少什么什么，它有很多的寄存器都有名有姓，都是有名字有功能的，有作用的啊。那大家要感兴趣的话，随便找点手册，到网上一查就知道，哎，有32位计算机有多少个寄存器。那么64位计算机它可能也有一堆寄存器，可能寄存器的大小个数都有点跟32位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呢，我们是一些基本的大家可以查到。那么我们对寄存器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叫做用户可见寄存器。这个用户可见寄存器的话，实际上是跟编译器有关系。比如我们经常声明的一些变量，如果我们这些变量不做任何特定说明的话，比如说我们不做这个特定说明，那你可能，我我想起来那个新网有个做一个特定的说明，叫什么来着？就是拼来着，大家可能帮我再想想，我一下正拼了啊。就是你不做这个特定说明的话，编译器就不会把它优化。就你要做这个啊，你做这个说明的话，说错了啊，你要做这个特定说明，编译器就不能优化它了，就得是把这个单元啊，把这个变量给放内存了。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个说明啊，这个我拼的肯定不对啊，待会儿找我查一查啊，现在一下记不起来了。要不做这个说明，那么编译器高级一点的编译器，它可以做优化处理，它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单元怎么？放到寄存器里去，放到缓存里去。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减少访问内存的次数。那我们其实这里头就已经埋下一个伏笔，待会我们讲存储体系的时候就这样有个伏笔。也就是说，最快的是寄存器， 放数据的地方啊，其次是高速缓存 SRAM， 然后才是内存 DRAM， 然后大家就知道是磁盘。所以它这个存放数据的这个介质啊，它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相差很大。所以我们如果想快，那当然就得放最快的地方，最快的地方呢肯定是寄存器，但寄存器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放缓存，高速缓存 cache 大家就都买机器都知道，一体缓存 L1 L2 L3 啊，就我这多大 L1 就多少多少兆啊，就多少多少兆吧一般啊 ，L2 就多少多少兆，都给你个指标对吧？那么你根据这个指标，你知道机器的性能好坏。所以，那么这是为了减少访问内存的次数，可以把这个用户的代码实际上是可以用到一些通用计算器的。但是还有一大堆的寄存器，当然很重要的寄存器叫控制和状态寄存器。那这些寄存器非常重要，它整个是控制CPU 的执行的，处理器执行的。那这堆寄存器不能够用户程序用不了，只能操作系统代码特权代码使用。那么这样的话，刚才我们的状态就和这有关，也就是说，如果操作系统在用的过程中，那个状态应该是可以执行一些指令。如果是用户做的时候，有些指令就不让执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寄存器的使用，而用户可见寄存器就多了啊，我就不再说了，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就行了。这东西就是应该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大家都知道，一个计算机系统里头肯定有一堆寄存器，有一些数据寄存器，有的是叫通用寄存器，对吧？我们叫这个叫比如说32位的 EX、EDX、ECX、EBX， 而且至少有6个啊，6个还是8个啊，8个啊，记就8个啊这样的。然后地址寄存器啊，地址寄存器，那这里头有站指针，比如在这个X86就是 EIP 呀、啊，不是 ESP 呀、啊，就是站指针，对吧？然后我们有这个指令寄存器啊，就是这个 CSIP 等等。多计算器，反正你要去查一个体结构，就一个某个计算机 X86， 你就会查到有多少个计算器，你能数出来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计算器叫条件码计算器，在运算过程中，但 CPU 指令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状态的标记全都记在这儿啊，你就能判断你究竟是出什么问题了啊，在执行一条指令过程中出什么问题了，这都可以判断出来。所以这些呢是可以用户可见的计算器。那么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呢，这里头就可能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啊，刚才我说就 PC 啊， PC 程序计数器存放了下一条啊，这是下一条要执行指令的地址。那么还有一个指令寄存器是存放了取出来的一条指令先放在那儿，然后去执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叫做程序状态字，这个呢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名字，它就标识了由这类寄存器可以记录整个 CPU 的运行状态信息等等，就放在这里了啊，这样。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寄存器是分开的，有的寄存器用户可以操作，有的用户是看不到的，而只能操作系统操作。所以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一般情况就操作系统做啊。那么刚才讲的指令对吧？指令要分集合。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分的这么来分的，大家可以看我们分成特权指令和非特权指令。那么特权指令和非特权其实就说明了我们刚才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级别可以执行不同的指令集。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只分了两类啊，一个特权一个非特权呢？其实就是说操作系统不需要更多类，操作系统只要需要两类就行了。为什么呢？一类操作系统可以执行的，一类普通用户可以做的，对吧？当然了，操作系统执行的普通用户不能执行，但是普通用户用的指令操作系统全可以用。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如果这个概念说的不是很准确的话，就是说我们这里头这么来定义什么叫做特权指令。特权指令呢，这应该有啊，这没有。那么特权指令就是只能够操作系统用的指令啊，操作系统用的指令。那么也就换句话说，其实操作系统所有指令都可以用啊，但是其中有一些特定的指令普通用户是不能用的啊，普通用户是不能用的啊。好，一旦引用了特权指令，它就会引发一些状态的转换啊，咱们就这个就不说太细，就是说 你不是用户啊、不是操作系统，你做了一些特定的指令，那就不行，就会引发机器状态的一个切换。这个切换的过程，就让从用户态陷入了核心态，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儿了。因为你在用户态下，你执行一些指令，就不让你执行。不让你执行的话呢，或者是报错，或者是你要执行特殊的指令，从这儿进到核心的。那么上节课我们看到一个例子 ，Hello World 的执行过程中，一会儿是 OS， 一会儿是对用户，一会儿 OS， 一会儿用户，它就是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会反反复复的，那我们就把这个过程就叫陷入，经常叫陷阱或者陷入。大家可能对 trap 比较熟悉，这个词儿如果很熟悉的话，啊，经常说 trap， 其实就是说从上面下面里头来。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处理机的状态呢？这个处理机的状态应该记录在哪个地方？我们笼统的说，记录在了程序状态字这个地方。啊，当然，这个是个笼统的说法，因为我们每个机器的程序状态字的集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哎，比如有一些计算机专门设置一位，这位就告诉我是哪个状态。但有的计算机可能是几个地方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个计算机系统的状态。好，那么我们首先要对程序状态字大概有了解。那下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说哎，一般叫用户态和内核态。那这个大家都理解，很多的不学操作系统的也都知道。但如果学了操作系统，我们可能有特定的词，当然特定词慢慢用的人少了嘛，所以大家更多接触这个词。所以用户态在我们操作系统叫什么？叫目态。内核态在我们操作系统叫管态。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资料的时候就是目态和管态，其实呢目态就是用户态，管态就是核心态、内核态。所以它的名字很多种，比如管态可以叫特权态，那么那个就叫普通态。那当然这个名字不好听是吧，但是也可以这么叫。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就是说自己喜欢理解哪一个就去做就行。就是说我们呢一般的操作系统就将处理器的工作态就分为两种。当然我们刚才说了，首先硬件的它自己设计的，对吧？硬件设计的时候可能没有跟操作系统商量，说我到底给你设置几种状态。硬件会去说，嗯，你虽然操作系统现在需要两种状态，但万一你需要三种四种怎么办？所以在这种情况硬件会超前的多设计一些状态，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指令集合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 CPU 呢会把这个 CPU 一般的这个硬件设计者啊会把 CPU 的状态设置为两种也有，设计成三种的也有，设计成四种的也有。这是硬件啊，我们先说硬件它就二三四种都可能，比如说 Intel X86 那就是四种，比如有的计算机就是三种，有的就是两种，都没关系。关键是我们说你设计了多少种，我用不用是我的事儿。所以这是硬件和软件的一个注意。我们这章讲的硬件有的，软件不一定接啊，就软件不一定全用。所以操作系统，因为操作系统因为硬件在发展，过去就两种状态，后来它觉得是三种了、四种了，那对软件来讲，它不想改变或者觉得没必要改变，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比较长。熟悉的什么 Unix 啊 Linux 啊 Windows 啊其实就用两种，那就到时候你就根据情况来决定就行，就是就用两种。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X86 如果大家去看它的那个硬件手册的话，它就会告诉你我们实际的硬件就是英特尔实际上把硬件已经设计成四种状态，一个就是这四状态叫它叫特权环，它用一个 ring， 它的当然这个也很形象，大家都知道最里头的最小，一圈再一圈再一圈，那么就相当于你执行的集合的不同，对吧？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有 ring 零、ring 一、ring 二、ring 三。那么当然这里头要注意啊，那我们不用去看这圈什么，你就说这四个状态当中谁的权力最大 ，R0 是可以所有的集合都可以执行。谁的权力最小 ？R3 只能执行一部分指令，所以这个环的划分实际上跟指令的集合有关系，对吧？当然它是包含关系了，对吧？所以我们说 R0 可以运行操作系统的核心代码，然后 R3 是运行各种用户程序。那你看一看，它就有 R2 和 R3， 就是你不用的话就两种，所以呢 R2 和 R3 这部分代码你可以往操作系统里边放，也可以往用户程序里边放，都可以啊。就这个是看不同的操作系统用到什么程度，就是但是硬件它会给你提供各种选择，但是我们也看到操作系统其实也不一定全用啊。好，那么我们就有两种状态了哈，因为我们的普通的咱们熟悉的这些操作系统就都是两种状态。那么如果是两种状态的话，就有一个状态之间转换的问题。上节课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状态转换的一个过程，什么情况下会从目态到管态呢？什么就也就是换句话，什么情况下会从用户态到核心态呢？那么我告诉大家，唯一的途径，只有一种途径，当然这种途径我们叫什么呢？中断或异常，就是我们要通过中断或者异常这种机制，才能够让一个正在运行的一个用户状态的程序停止运行，进入到内核，转到内核，由内核来接着执行，就是这一种途径。待会儿后面我们就专门讲怎么进来，进来之后做些什么事儿。而且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唯一途径，那么后面后续的很多东西都跟它有关系，所以大家首先要记住这一点。反过头来讲，我出内核，我从内核转到用户态，就特别简单了，我就因为内核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所以就可以通过一个往寄存器里写一点点东西，就写一些设置吧，就是往寄存器做设置的修改就可以了，我们叫做修改程序状态柱，或者叫设置 PSW 啊就可以了。所以出管程是容易的，因为你出去等于说出门了，进门的时候得查事儿，出门的时候就出去就完了，就它有这么一个不对等的啊，就进来的时候你必须从那个门进来。比如说你要想，咱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就说要想进这个北大，你拿证可以进，但是也不是所有门都可以进的。像暑假期间只能把那个人送到那个东北门，对吧？你要进可以在东北门拿证查证，不是不让进啊，就拿证拿任何身份证件就可以让进来，但是呢你只能从那门进，原则上讲其他门不让进，不登记啊，不让进，这就是一个道理，就一进只能进，出门你爱哪个门出谁也不管你了啊，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指令，这条指令呢大家要记住，而且后面还会说，这条指令叫做嵌入指令，也有称为叫防管指令。所以当你看到一条指令说这个指令是嵌入指令或防管指令的时候，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从用户态到核心态它是这么掉下来的，就是说假定这是上这是下，你掉到下面来了，所以叫 trap 嵌入了。那么底下叫做管态，对不对？你在用户态，在用户态执行了一条指令，这条指令导致的结果是进入了核心态，那么这叫什么？访管，访问管态。所以这个名词其实是有一定的讲究，是因为我们当时把状态分成目态和管态，所以从用户态到管态叫访管，访问管态。当然现在大家也不这么说的，就是嵌入指令就可以了。我们经常这个指令在不同的计算机系统中啊，注意这个指令在不同的计算机系统中它的指令的那个名字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计算机叫 int， 比如说 x86 叫 int， 比如有的计算机直接叫 trap 陷入，直接叫这个名字陷阱，还有一个指令直接叫 syscall 啊，但是就看了，当然我这没列全啊，还有就是它的带来的作用不是唯一的，都是从用户态陷到内核态。那么用这条指令干什么呢？用这条指令实现一个特殊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系统调用啊。说系统调用大家都知道，系统调用都知道，你们经常写代码的时候，当然大家一定要学会写一些代码啊。当你写代码写这个 open 啊 fopen 的时候，写一个调创建一个线程 balk 的时候，当你写这些代码的时候，那这个代码这个工作是谁来完成的呢？你调用了一个函数，可这个工作不是这个函数库的某个功能完成的，实际上是操作系统帮你完成的。你打开文件呀，你去创建进程啊，这件事普通的库函数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体现在你面前的是个库函数，但是实际上在真正执行的时候编译器会把它 首先编译性会把它编译成这样一条特殊的指令，然后执行的时候呢会嵌入到内核，去由内核完成相应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章啊，就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问题。也就是对你以前可能知道啊，可能不那么清晰的话，如果以前很清楚那就很好了，这章你就只能代码就可以了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这个机制啊，就是这个刚才讲了需要这么一个机制啊，因为我们有状态嘛，是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机制呢，就叫中断与异常机制。每一个教材都叫的不一样，有的就叫中断啊，就叫中断。但是我们为了区别啊，中断和异常还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机制改成叫中断与异常。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机制对操作系统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就是它相当于一个计算一个机器中的齿轮啊，驱动齿轮，我们就说相当于发动机一样，它来带动这个操作系统的运行。我们可以有一句话说，就是操作系统就是中断驱动的，没有驱动，没有操作，没有中断的驱动，操作系统可以啥事都不干。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把计算机打开之后，我们什么也不做，什么都不做，那它在做什么呢？那什么都没在做。但是呢，实际上它底下有很多事件在发生，我们只不过就不知道而已。比如说时钟。时钟早往前走吧，时钟只要走就有一个中断，叫时钟中断，就时钟中断，对吧。然后如果我们设定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设定了上节课我记不记得说、设定了一个比如说这个五分钟，我们就保存一下我们的这个，我在做编辑嘛，五分钟就保存一下我的一个 Word 文件。那么这五分钟你是设定了一个定时器，对不对？那这个定时器得要不断的减的零啊，对不对？就像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起不来，那我们就弄个闹钟。闹钟你设定好，闹钟都告诉你七小时以后，或者是六小时以后，五小时以后你就响了闹钟，然后就他就肯定得给你减啊，减到零了，他就闹钟就响了嘛，对不对？那好吧，那什么叫减到零？就每次时钟中断来了之后，都要给他减嘛，减一定的数量，但减一还是减几？那这个每个系统不一样。它不是说按分钟减，也不是按秒减，它就按是一个 quarter 一个值来减，都没一个整数就行了。每次减一，反正我算一下，是五分钟等于多少，这整数等于多少，然后每次减一，每次怎么减一？时钟一到就减一，时钟一到就减一。就我这边的时钟得跟着上上，因为计算机往前走啊，时间往前走，所以这东西就叫驱动。然后一到点，那好，就做事儿，做完事儿，其实你看不到它，其实可能事儿做完了都回来了。好，这就是所谓中断的重要性。但是中断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对操作系统也非常重要。它有什么重要作用呢？它有三个重要作用啊，这三个重要作用现在能够理解啊，这是你对这个事儿了解不了解一个很重要的。首先第一件事儿，那么 CPU 在执行，我们就在讲 CPU 在执行。除了 CPU 这个以外，后面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外部设备，对吧？有硬盘，有打印机，有键盘，有鼠标。有时钟，有网卡，你还能想有什么？有兼容性该有的，对吧？除了 CPU 之外的其他这些东西都叫外部设备，对不对？我们就这么个说法，就是外部就是CPU 之外的。那么外部设备会有请求来，比如说打印机，对吧？打印机结束打印啦，打印机没有纸啦，然后扫描仪啊什么的，就它会有请求来，这些请求都会通过这个机制被操作系统不是被。CPU 捕获，然后 CPU 捕获完了之后呢，它要告诉，就是它要转给操作系统去做处理，所以这是软硬结合的一个点。第二件事儿，操作系统可以捕获用户发出的系统调用功能，刚才我们讲的那条特定的指令 int 对吧，或者是 trap， 那这条指令一执行到它，操作系统就会说，哦，用户需要我服务了，那我就看他要我服务什么。第三种，如果你做错事了，用户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指令，会做一些破坏性活动。那如果做个破坏性活动的话，那么就得报错吧，也要通过这个机制发现并且报告，这样的话就会做处理啊。好，那么这就是中断与异常的几项重要的功能，就是这就做这底下这三件事儿啊。 这些日子都可以归纳到这三件事里头来。好，那么什么是中断和异常啊？我们对中断和异常呢做这样一个解释。那大家都其实应该是知道中断这件事的存在，我们给它这么解释啊。第一件解释是说 CPU 就指的处理器啊，或者是核，这个多核的核，对系统中发生的某个事件做出的一种反应。注意，这个系统中包括 CPU 自身，包括 CPU 之外的这些外部设备，都可能产生某些事件，而这个事件一发生， CPU 要对它做反应，这个就叫中断或异常。你要管这件事儿。那么比如举个例子啊，我在这讲课，我假定我是个 CPU 对吧，我在讲课，那么我就在执行讲课这段代码，对吧？这时候如果有人在敲门或者是闹铃声响了，这就是一种中断，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外部来的，在我之外来的，对吧？但是呢，我也可能在讲课过程中我要写个黑板，我就停止讲课，先写黑板，写完黑板再接着讲。那这个呢，就是我 CP， 就是我自身要做的一件事儿啊。那也要，也是个事件，对吧？写黑板也是个事件，但是呢，这是 CPU 也要去想这个事件，那就我要去处理这个事件。所以它会在听课讲课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事件发生啊。好，那么发生的事件你怎么反应呢？反应的过程我们也写清楚了。首先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比如说我本来应该讲课，应该说话，可是我现在写黑板了，所以就暂停我说话这段这个程序。然后呢保留现场，我得知道我刚才讲到哪儿了，是吧？看书也是一样，看到第几页了，我拿一个书签就保存现场，拿书签就是保存现场，下次我接着可以读。那么这句话里头，当然我们每一个字儿都是有一定含义的。为什么加成红色的？其实大家有看那个红色的是提示你啊，保存现场后自动转去执行相应事件的处理程序。保什么叫自动？这件事我们后面要理解。自动就是说这件事儿是硬件完成的过程，不是软件的作用，是硬件完成的过程。而软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处理程序，所以硬件转去自动执行啊，自动转去执行相应事件的处理程序，也就是处理程序是操作系统要考虑的事情。所以你可以通过这句话里头应该明确哪些是硬件做的，哪些是软件做的。那软件就是操作系统做的，我们后面还不会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点，加深大家对它的印象啊！如果大家以前不太会，你就告诉我，就不要讲，以前都会了，你就告诉我，我就快一点过去啊。那么这句话做完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呢，其实应该打个问号啊。处理完后，返回断点，继续执行被打断的程序，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就是说我这断了，我去写黑板，写完黑板回来，我继续执行打断，继续执行被打断的程序，是吧？但是呢，假设说来了一个人，闹就这个铃儿响了，这铃儿响了，当然咱们这个铃儿不受咱不受那铃儿的影响啊，咱们就走咱们的时间。但是假设是铃儿响，我该下课了，该中间休息了，所以铃儿一响，我就得暂停，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要咱们大家休息，休息完了之后，等咱铃儿再响的时候再去执行。所以处理完后返回断点，继续执行被打断的程序，这句话没错。但是这句话当我们学完整个操作系统以后，我们就要对这句话重新理解，就处理完后返回断点啊，就这个返回，我们就要问什么时候返回，它有一个延后的这样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时间差，不是处理完了之后立刻返回，不是，它这个返回就是返回到被打断那个，可能是过一会儿了。那么当然这个首先留下了一个伏笔，大家一定要记住，实际上真正计算机系统就操作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处理完一个中断的事件，不一定返回到原来被打断的这个程序，可能就换人了，根据你来的事件不同，这个返回断点的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立刻返回，有的是过一会儿返回， 为什么呢？这是操作系统的一个机制。操作系统就是这么做的，进来的时候都通过中断异常进来，处理完了之后出去的时候，出口，那我们画出一个操作系统示意，以后我们会再记住这一点啊。假设这操作系统是这个方盒子，假设啊，那么进来的时候就通过中断和异常，中断，哎，就通过这进来，就是唯一途径，就从这进来，而出去的时候都是通过什么呀？调度，所有都通过调度。那么调度选的时候还是刚才被打断的程序，那就还是它继续执行，立刻执行没问题。但如果调度换人了，换别的进程了，那你这个程序就暂时过一会儿才能执行。当然说换不换人由谁来决定啊？当然实际上是根据你的事件有关系，以后我们再看，有的事件就换人了，有的事件就不换了，可以继续执行啊，看不同的啊事件。就是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你讲到后面你还得讲，所以现在也是先打一个伏笔啊。好，这就是这个。那么我们的事件有各种各样的事件，不是一种事件啊，有各种各样的事件。我们把事件分成同步事件和异步事件，所以应该讲，大家可能就能理解，就同异步事件就是中断，同步事件就是异常，就是这样就能理解了。那大家说什么叫异步，什么叫同步？可能异步就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我也不知道什么点发生，就这个时间点什么发生什么样的发生什么事件，什么时候发生我都不知道。比如说我在讲课的时候，假设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也不能老看时钟，对不对？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打铃啊？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打铃，所以我不知道我讲到哪句话的时候打铃。但是如果说同步事件，就是说我讲到这儿，我要写黑板，这是我的一个主动行为，是跟我讲课的内容同步的，所以我这是写黑板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慢慢去体会啊。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例子，大家先有这么一个概念。好，通过刚才我们的讲解，大家要记住这么三件事情：第一，事件是随机发生的，特别是中断、异步事件随机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第二，比如说刚才同学进来，这就是一个事件发生。而这个事件当然就是一个中断啊，当然了，对于这个中断，我可以屏蔽掉，我不理睬，是吧？我不处理啊。那但打铃我得处理，我得下课啊。但是这个是我不能下课啊，这是预备的啊。那么这第一点就是随时会发生啊。第二个呢是可恢复的，可恢复就是说你不管在哪发生了，到这个点了，然后你处理完了之后还能回来继续做，就叫可恢复啊，除非。这个时候是不让你做下去，让你把你 abort 给你停止了。第三，就刚刚说自动处理这件事，你要搞清楚，自动处理就这个过程是硬件做的，这件事你要理解。大家说你硬件怎么做？我讲干什么？那没错，硬件做，可是硬件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得软件告诉他你怎么做，所以这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操作系统是在硬件基础之上，所以你必须告诉他，告诉硬件你怎么做。当然，怎么告诉？硬件和软件肯定有约定，对吧？硬件设计者告诉你，你要告诉我，你就往这儿写什么东西，那我就知道了。那好，咱们就是这样做啊。我们就到时候后面再看。咱首先先把这个过程呢理解了，然后我们会有几个重复，你就基本搞定了。好了，我们刚才说这个中断哈、啊、或者异常，哎呀，太复杂了。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哎，我们就来看一看，可能有哪些事件发生了。那这些名词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中断和异常，然后呢我们就在讲，其实你说因为这个词儿太长，中断和异常，中断和异常，所以有的教材上就说中断不谈异常，但是这个中断包含了异常，大家能理解就可以了。你愿意说，你要如果说复杂点，中断异常，如果你说我就说中断，但是一般人会知道这个中断包含了我们说的异常，所以我们要如果明确指出来，中断叫广义的中断，就包含了异常的叫广义中断，那么也就换句话，中断异常，那么中断叫外中断，就外面来的跟我这个 CPU 没关系的来的这个事件都叫外中断，然后跟我这个 CPU 执行有关系的就叫内中断，当然也就我们叫异常。但异常这个词也有些书翻成例外，其实不太好听，对不对？ 例外是什么意思啊？异常比例外好听一点，所以但也可以这么翻译吧，因为英文是 exception。 好，那我说中断有哪些呢？我们中断得分类啊，我不能太具体，我们得分类。我们这儿有三类重要的中断，一类就是 IO 中断， IO 中断就包括了好多键盘、鼠标啊，就你移动鼠标去 click 一下 click 两下啊，摁右键，然后键盘敲东西 Ctrl C 什么，这都是属于硬件的，都属于 IO 中断。 IO 中断包括网卡，网卡来了个发了个包啊，这个有个包带来了，哎，这也叫做 IO 中断了，对吧？就都属于这一类，但是这一类你还可以细分成好多小类，我们先大类说。第二类就是时钟中断，这个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的，因为它是时钟往前走。第三类是硬件故障，这个也是一类，比方说我们经常有基友校验，大家可能不是很注意这点，但是实际上是它经常会要做，比如内存读写的时候要做基友校验的，它要做校验，要读错了怎么办？它要如果校验码不对，它可能要重读，所以这种情况，因为会有偶然会有些，特别是读硬盘、读软，特别是读这个内存都有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就我们这笼统算一类。什么是异常呢？一种异常我们叫系统调用，这是异常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得搞清楚的。第二个呢叫做缺页异常啊，当然缺页异常呢也是我们这节课我们这一门课最重要的一个异常。page fault 啊，就是在中间空一段啊。那当然这个 page fault 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一定要搞清，因为在我们讲 Hello World 的时候，就第一条指令执行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中断，我们叫缺页中断，对吧？其实缺页中断叫缺页中断，它其实是属于这一类里头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中断异常为什么老混着用，有时候把大家都搞糊涂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个计算机的发展，有的时候有的这个先，有的那个先，有的用这个翻译成这个词，有的翻译成那个词，最后没有统一，因为大家都觉得都可以，所以没有统一就造成我们的代码我们的术语其实各种情况都可能会叫。所以大家只要知道 page fault 英文不会有大错，都是 page fault， 中文把 page fault 的其中的一种情况叫缺页中断，那就不叫异常，但是现在翻就翻异常了，我们那上还写的是可能中断，所以就其实是一回事儿。除了 page fault 这一类好多种原因啊，等我们学完这个存储管理就知道 page fault 有好多种原因。还有就是断点指令，大家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我设断点对不对？有没有做过调试都做过吧？那设断点，那么这个一设断点，哎，这就到执行到这个断点指令就变成一个异常被操作系统接过来。还有一些程序性异常，比如说除零啊、算术溢出啊，反正这种东西都属于这个程序执行过程中比较典型的异常啊。那这些都属于异常，那是中断。好了，不管是就是我们先不说中断，我们说异常。这些异常有一个特点，大家会琢磨一下，就是它的不同是什么呢？就这些异常之间呢，你还可以再把它分成类，一类叫什么呢？一类出现了异常就去处理，对吧？我们刚才讲处理就去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回过头来接着执行下一条指令，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这是一走到这儿了，这条指令产生异常，所以异常是这条指令产生的，所以叫同步对吧？就是这条指令产生就是除零了，比如这条指令就是 int， 这条指令表示了这个要执行的指令不在内存，所以都是这条指令产生的问题，这叫异常，所以这个比较好理解。然后就去处理异常，对不对？处理完了之后你回过头来是返回到刚才这条指令，把这条指令接着执行完，还是说返回到这条指令的下一条接着执行完，还是说干脆就这个程序就干脆给它杀掉，就不能再执行了，就出错了，出错返回了。所以有三种情况啊，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都可能对异常的一个处理，但不一样。出错了，如果是错很严重，那就只能这个代码就不能再执行下去了。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 page fault， 其中一种 page fault 就是上次我们讲的缺页， 实际上是执行完了之后，它是回到原来这条指令接着执行。那么系统调用，那就是做完系统调用之后返回到下一条指令，所以就不一样，所以你要注意一些小细节。那么这里头也给你说了一下啊，就是说这个看一下，就是中断就是与正在执行指令，就为了大家能够理解什么中断什么意思啊，与正在执行指令无关的，或者是与正在执行指令有关的，就理解一下。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可以屏蔽或者不可屏蔽，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中断我可以不理会它，但是如果是出现的异常，我就必须要做处理。比如设断点，你说我不干，行不行？那这肯定不行，对吧？培训后的呢，你说我不做这个非执行处理，那你怎么执行啊？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异常与正在执行的指令有关，不可屏蔽，这得处理。当然处理你可以不理睬它，比如说除零了，除零就当没发生一样也可以。有些异常不是很重的，要是特别严重的，比如溢出了什么，这里要 abort 退出了啊。所以这就是说。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谈这个中断分类呢，或者异常分类呢？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说整个计算机系统中发生，你说你可以问，哎，一个计算机系统到底发生多少种事件呢？啊，不管多少种，就假设就这么多种，也就是这么多种事件都在操作系统的掌控之下，也就是说我在编写操作系统的时候，我已经能够预见到有多少种可能性发生了。那么换句话说呢，你说我多一点可能性行不行？原则上讲没有了，除非用户自己特定，就是用户自定义一些事件，这个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最后后面的做法就是所有事情都在掌控之中，啊，都在掌控之中。就有点像这个中断和异常，就特别像我们的啊，这个就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事件会发生，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啊、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一套应急方案，对不对？应急系统，这大家都知道，因为有应急。这个应急系统，我们不是特别了解它的这个。比如说，我就讲食品卫生，因为食品卫生这个也有应急的系统，当。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今天中午大家开了个会，吃了个盒饭，啊，找了一家这个餐馆送了个盒饭来，结果大家都吃了这个盒饭了，结果下午晚上发生问题了，比如说有那么几个同学，不是一个啊，可能三四个同学拉肚子，那这就是一种，可能有这种痢疾啊、细菌啊，对吧？那可能就这批盒饭出了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国家就有规定啊，就卫生部就有规定，你当一个医院同时，当这个规定我不知道具体的什么细节，我也没搞明白。但是比如说，突然发生一个，就是说群体里头有一堆人吃同样的食物，发生了这种情况，大概两三个人，也不是三个人，还是几个人，有一个数，只要超过这个数量，就必须得上报上一级的，比如说卫生部门的什么地儿，就比如医院他会报。他今天一个地方接收一下接收了好几个人，就问你怎么中午吃一样，他只要抱着你全在嘴巴上报，然后上面就，然后这是比如说三个人要报到哪一级，然后如果十个人报到哪一级，他就一层一层要报上去啊。其实我们讲的中断也是一样，所有的中断其实我事先都设置好了，发生什么事就干什么处理，发生什么事是这么处理，都规定好了，你按照做就行了。当然我们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制度定好了以后，人它有一个执行制度的一个什么呀，随意性，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碰到这个事你就应该这么处理，碰到这个事应该这么处理，但是人呢有的时候这么处理，哎，是不是那个不用处理了，懒了，犯懒了，或者就不处理了。那计算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是硬件自动执行的，所以你只要限定好了发生这个事做什么处理，发生这个事全都按步骤就做啊，所以要搞清楚。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些类型啊，对这些不同的类型都搞清楚。好，那么下面就来讲处理。处理的话呢，整个这个处理是软硬件一块做的。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一定要讲软硬件一块做的。所以我们得了解硬件，我们也不是说硬件什么有我们就拿什么，但是我们跟硬件要有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是软件和硬件相互配合，发挥它的能力。那么软件叫什么呢？硬件叫什么呢？我们硬件叫中断装置。当然，这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啊，大家去不用记啊，这个东西你就知道，硬件做一块事儿。 软件叫终端处理程序，所以提到终端处理程序或者是历程，终端处理历程，有的时候 routine 啊是翻译成历程，对吧？就是咱们这个翻译就翻译成这个，那么这就是表示是软件做的啊，软件做。所以硬件做的事情，我们再给它细分，我们叫机制部分啊，这特别有意思的一种理解。软件呢叫做策略部分，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在计算机系统里头有一种设计的策略啊，设计的一种技术叫做机制与策略分离原则，就是我们在设计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要制定一些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机制和策略分离，就机制部分做机制部分的事，策略呢是做策略部分的事。所以终端系统其实是特别能体现机制与策略分离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什么是硬件做机制，什么是软件做策略，那么就可以换，因为软件你可以换嘛。假定这个处理程序我觉得不够，我就换一个新的处理程序。但机制变都就不能变了，因为机制一旦设定好就不再改变。而软件策略其实就是为了改变的，所以这个机制和策略分离就是为了把不变和变啊，变化的和不变的东西把它分开。所以变化的东西我们可以灵活处理，而不变的东西我们就非常机械性处理啊。那么硬件做什么事情非常重要，但这个是硬件做的，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是硬件做的可能就行了。第一，要捕获终端请求，就当然包括异常了，就把异常去掉了，这时候异常和终端一样的。首先要能够捕获出这个请求，并且以一定的方式来响应，将处理器的控制权交给软件，就这个响应的过程是硬件做的。软件做什么？软件就是识别是哪具体的原因，比如说都是 page fault， 这次 page fault 是哪一类呢？是缺页呢，还是访问地址非法？哎，它就可以再去判断，所以再去判断类型，并且完成相应的一些处理操作啊。所以这个大家要记住，这个硬件做什么，软件做什么，这第二个回合也告诉大家，有的是硬件做的，是软件做。我们还有第三，那么硬件的做的事情我们叫终端响应，所以这一章就是终端硬件做的。硬件做的，我们把它啊，用一句话说叫发现终端、接收终端，发现终端、接收终端的过程啊。好，那么当然这里头其实还有一个前半部分是什么呀？就是叫捕获啊，捕获终端。这捕获是一个机制，把所有的来的终端都记录在案。你不记录好了，你怎么知道有终端没有发生，对不对？所以它有一套硬件的一个。逻辑啊，就硬件的部件逻辑会把终端都记录在一个特定的寄存器啊，寄存器。那么当然这个有终端逻辑，比如说你会看到某一个芯片，它就专门某一个芯片专门负责终端的整个这个硬件的逻辑，叫终端控制器啊，这样的东西不管它了，这就是硬件做的。但是我们只要知道硬件可以把所有来的终端都能记录在案才行。记录了以后，因为这是外部的，对吧？中断外部或者是异常都没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纯粹这些，不讨论异常啊，就是中断。我们先讨论中断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当执行一条指令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纯中断了啊。那么你执行指令的时候，你取一条指令执行这个指令。当然了，如果执行指令发生了问题，那就是异常了，对吧？我们现在指的是我们换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纯中断。那么执行指令过程中，当执行完了这条指令的时候，那么就花一点时间去检查有没有中断发生，有没有中断。但如果执行这条指令本身就是中断了，那就还是走中断条线，对吧？反正就我们是指的就是这条指令执行完了，检查有没有中断发生。那么就这句话，在每条指令执行周期的最后时刻，扫描中断寄存器，询问是否有中断信号，是属于这种硬件已经安排做这样的事儿了。如果有中断，当然我们没有中断就接着执行下一条指令，对吧？这个很简单。如果有中断呢？如果有中断，中断的硬件，注意就是硬件做的，所以我们强调 中断硬件会将该中断触发器的内容按照一个规定的编码送到一个 PSW 然后相应位。这句话当然不用大家记特别详细，但是你只要知道发现中断之后，那么每一种中断，因为好多种中断嘛，它就会每个中断都会有一个编码，有个 number， 这个编码会硬件会把这个编码取出来送到一个地方，被你将来你可以用这个编码啊，叫中断码。有了中断码之后，硬件就会用这个中断码去查一张表，查一张表，去查中断向量表，通过查中断向量表把中断处理程序找到，把中断处理程序找到，就把中断处理程序的那个手地址送到一个特定的寄存器，下一个指令周期就执行的是什么呀？中断处理程序。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但写的没写那么清楚啊，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说我只要找中断处理程序，那我肯定应该能执行它，那只是执行它还要把它这个地址的第一条指令送到那个相应的寄存器 PC 里去就行了。所以这是中断响应的过程啊，中断响应的过程。那么这个表就很重要，对吧？这个表就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当然我就不说太多了哈。那么所谓这个表其实就是放了一个我们的固定内容啊，放的固定内容是什么呢？主要的内容就是程序的入口地址。我们有很多中断处理程序，因为我们有很多类型的中断，但这就包括异常啊，这个中断就包括异常了，因为这个写太长了，不愿意写了，就都写中断向量表，其实包括异常。中断向量表里头有好多行，每一个中断占一行，每一个中断占一行，这一行放什么信息？其实放的信息很多很重要，就是一个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还有状态，就它的这个 PSW 的状态。有了这两样东西，这个状态就是上下文的东西，有了这两样东西，这个中断处理程序就能够执行了啊，就这样一个选择这个存保存的信息，就这两样信息啊。当然这个两样只是说从类型上讲这两样，但每个具体的机器可能这个类型的内容不太一样啊，你要知道就不太一样。那么刚刚我们讲了硬件做的事情，这块也写得挺清楚，对吧？这最右边这个下边，它是去通过查询中断的交换，那就不管它，就是通过查询中断向量表，它根据什么来查询？根据这个中断码，根据中断码查询中断向量表，然后把中断处理程序找到，因为你找到这个索引了嘛，就找到这个中断的这个，对吧？中断向量表了吗？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了，操作系统就中断向量表是谁来填写的，就知道谁来填写的，肯定是操作系统写的。操作系统在启动的时候，其中当然很多工作要做啊，肯定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把中断向量表填好。你不填好中断向量表，硬件不知道该做什么。你填好中断向量表，硬件就按照步骤就把这东西取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就你这个表你填好。但是你表填好的原你得把这个什么呀，你得把这个每一个中断处理程序先编好了之后，你才能够知道它地址放什么地方，才能够你是把它内放内存什么地方，才能用那个内存的单元的地址去填这张表，所以这个过程就比较那什么。好，这就是这样的过程啊。他们先休息一下吧。Thank you.